在耶稣伟大的神迹中，我们已经讲过他所行的几种不同类型的神迹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将要展示与自然相关的神迹。我们已经展示了与鬼附相关的神迹，他如何用他的话语使人得释放。我们也展示了医治的神迹，他如何触摸人体并医治那身体。现在我们想处理与自然相关的神迹。我们正处于加利利海的最北端，许多这些神迹就发生在这里。我们将要谈论他们。我们知道你们会非常欣赏这些。我们将与你们讨论耶稣如何行走在加利利海狂风大浪之上。我们还将谈到他如何倍增面包和鱼之类的东西，从而表明他也是自然的主宰。他不仅是你的灵性医治的主，或我们救恩的主，不仅是身体医治的主，而且他完全是宇宙的主宰。我们多么高兴能认识他，服侍他，爱他，并成为他在这地球上神性荣耀表现的一部分。所以我们将进入这些美丽的情景，我们将感谢神，你我不是无知的人，也不是不理解的人，而是有知识的人。我们有这本书，圣经，我们可以按这本书生活，我们可以被这本书引导，我们也可以领受住在这本书里的圣灵，因为在这本书里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美好生命的记载，也有他的应许，凡奉他名求的，他必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样做。我们将在片刻之后回到你们身边。主耶稣基督是自然的主宰，正如你们所知，我想读给你们听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话语。这些话来自圣经，马可福音第六章。他说，主耶稣基督立刻催促他的门徒上船，让他们到对岸去，直到伯赛大。那就在我身后的地方，你们可以看到那里一个小亮点。在我身后，他打发他们离开。他说，我将要打发众人离开。我觉得这很意义重大。主耶稣想要亲自照顾这些人，他不想逃离这些人。他打发门徒离开，但他自己却留下来与众人同在，直到他们能与他握手，说非常感谢，然后慢慢离开这个地方。第46节说，当他打发众人离开后，他上山去祷告。这对我来说也很有意义。他打发门徒渡海回家，然后他没有上另一艘船跟随他们，而是上了山。那座山就在你们看到的那边，就在对面这里，他上山去祷告。经文说，当夜幕降临时，就像我此刻站在你们面前一样，夜晚即将来临，船在海中，我们能听到身边的波浪声。船在海中央，风起了，海面有了动静。主耶稣独自留在陆地上，他独自一人。当他看见他们在海上挣扎时，你知道，从那边的山侧，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水面和波浪的运动，就在这海中央。当他看到他们在划桨挣扎，因为风向与他们相反，到了夜里第四更天，他向他们走来，行走在海面上。他本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，意思是他走得很近，靠近他们。现在记住，那是狂风大浪，风在吹，他径直走向他们，当然走得很快。他们尽力划桨，却前进得很慢。他本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，但当他们看见他行走在海面上时，他们以为是一个鬼魂，于是喊了起来，可能说，耶和华怜悯我们吧，我们看到鬼了。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他们感到不安。他立刻与他们说话，说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我能想象那种平安临到他们的心头，那不是鬼魂，不是幽灵，而是主耶稣基督在行走。他们生在这片水域旁，一生都生活在这水域边，他们在这水里游泳，在这水里捕鱼，但没人曾在水面上行走。他们看到了，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情景。于是当他上了船，经文说第51节，但首先说，当他们看见他时，他们感到不安，他与他们说话，说，放心吧，不要害怕。然后他上了船，风立刻止住了。无论你在哪里让耶稣进入，你都会有安全感，你会得到平安。耶稣到来时带来了平静。经文说，他们非常惊讶，自言自语道，我们惊讶的无法衡量，我们想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人。这些被称为地上之人的男人们感到惊奇，你知道，他们是海上的男人， 岩石上的男人。让他们惊讶的是，这里有一个男人行走在柔软的海面上，在海洋的波涛之上。他们见证了两个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在这里，一是他行走在波浪的顶端，你知道，走到他们身边；二是当他坐在船里时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有波浪了，没有风了，一切都平静下来。他只是说，我只想让你们放心。我认为神今天也在对这个动荡的世代说话，对动荡的人们说话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风浪的世界，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，一个许多人被这样那样推动的世界。看到像耶稣这样的人穿越困难时期，从波峰到波峰，带着极大的安全感，带着极大的平安，他们会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然后当他进入内心，当他来到船里坐下时，当你将耶稣带入你的内心，你会惊讶于那份温柔与平安进入你的内心。你会惊讶于他能带入你心中的东西，除去暴力和自然的狂野运动，让你内心拥有平安。我认为这个教训带给我们的应该是，他是不可能的君王，他是无法完成之事的主宰，他是每逢患难时都能帮助的神。他能在波浪上行走，你不能，但这里有一位能帮助你的，一位能掌控自然每一股力量的人。我一生中经历过自然界中一些非常显著的部分，我曾看见主从自然的力量中拯救我，我发现他在患难时是我的帮助。在巴西，我们在一艘船上沿着巴西海岸航行，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船超载了，吃水线比水面低了大约12英寸，那艘船开始下沉。在我所在的船舱里，水深大约12英寸，船正在下沉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说，主啊，就这艘船吧。当我们到达巴西桑托斯的码头时，人们张着嘴看着我们，说，这东西怎么能到码头这里？他们把大泵扔进船中央，开始把水抽出去，船又开始上升，恢复到应有的位置。但我只能告诉你，我们的主是水域之主，是的，他行走在水面上，但你的水域，你的困难时期，你的不可能处境，他能进入其中，他能祝福你，他能帮助你。就在这一天，我们在加利利海边，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地方，神以他的威严施行奇事的地方，他能在你的生命中行神迹。他是同一位主，他是同一位神，他是同一位帮助者，他是同一位关怀者。耶稣本可以留在山上，他不必下来，但他下到了悲伤所在之处。这就像他今天一样，他不会高高在上，不会远离你的大需要，他来到问题所在之处，悲伤所在之处，痛苦所在之处。他没有留在那里，不，他所在之处是神迹之地。他说，我将创造神迹。所以他从那个安全之地下来，来到风浪的暴力之中，说，我来这里要做些事情，我要从那些爱我信靠我的人心中除去恐惧，我要对自然说话，自然，躺下，平静吧。这就是发生的事情。我想让你今天知道，无论如何，我相信你可以带着神进入自然，你可以在自然动荡时信靠神。我请求你，在这些困难时期，正如圣经所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将有地震，将有各种自然的动荡。那时我要你将你的信心放在神身上，将你的信靠放在神身上，并告诉每一个人，你在服侍自然之主，他是自然之主，他不受自然法则的限制，他拥有更高的能力，这种能力可以释放给你，可以帮助你，可以祝福你。我经历过许多自然力量极其强大的情况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我发现基督是答案，我在他里面找到了我所需的一切，我发现他是超越自然帮助的主宰。所以他教导他的门徒，他从不只从书本教导他们，也不只从教义教导他们，他通过经历教导他们。你知道，他不必说，你知道我能在水面上行走吗？他只是做了。他不必说，你知道我能对风说话吗？不，他没有那样做，他只是说了，做了。你我必须过相似的生活。你的教义不是此时此刻世界所需的，今天世界需要的是你，作为一个有经历的人，可以与他人分享，以及一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救主。 除非教会能站起来，满足人类的需求，否则世界不会对教会感到满意。只要教会只有教义和歌曲，它就无法触及我们今天世界的广大群众。我们的世界正在寻找风暴的主宰，今天的世界正在寻找那位能在他们害怕沉默时帮助他们的人。这些人在风暴中无处可去，圣经说他们划桨，但他们哪儿也去不了。你们许多人在生活的风暴中，你们努力工作，拼命划桨，但你们的眼睛盯着问题。你想抬起眼睛，让耶稣上船，让耶稣进入你的问题，让耶稣进入你的需要，你会在他里面找到你所需的一切。这些节目的目的是，我们能帮助你认识一位活着的救主，他拥有能力、权威、祝福和帮助。我们希望你让他祝福你，为什么不现在就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不在此刻说，桑姆尔兄弟，我准备好了。你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视频，你可以获得音频，我们希望你能拿到他们，一遍又一遍的听，去认识这位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神迹创造者，他的名字是耶稣，他希望帮助你，祝福你。让我们迈向胜利，让我们迈向恩高，让我们迈向能力。主此刻正等待着说，我要祝福那敞开心的人，信靠我的人永远不会害怕。愿神祝福你。主耶稣基督一生中行了许多神迹，他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，他由童女所生，他由圣灵的能力所生，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神迹打交道，所以对他来说，行神迹并不独特，也不罕见。站在加利利海边，我们想向你呈现他复活后行的一个神迹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即使他已经复活，拥有了荣耀的身体，主耶稣仍然关心人类，这意味着今天他关心你和我。我们是人类，而他拥有荣耀的身体。有一天，我们也将拥有荣耀的身体，与他永远同住，在这加利利海的水边。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。如果你和我一起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21章，他说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，那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。他是这样显现的，他们在一起，西门彼得、多马、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叶、西庇太的儿子们，还有另外两个门徒。西门彼得对其他人说，我去打鱼。他们都是渔夫，从小就懂得如何捕鱼。他们对他说，我们也跟你去。我想强调一点，这些人曾被吩咐不再打鱼，他曾对他们说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但在一种退后的状态下，他们决定回到老本行，他们去打鱼。现在他们不是为了厨房抓几条鱼，他们是为了大买卖。他们带着船，期待卖掉满满一船的鱼，口袋里装满钱。你得明白这一点，否则你就错过了整个故事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一个人可以消极，并导致一群人都变得消极。彼得说，我去打鱼。其他人附和，我们也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积极，不要消极。如果你消极，会让别人也消极，你可能走错路，其他人也会跟着你走错路，所以请不要这样做。彼得没有带领他们走正确的路，于是他们去了。圣经说他们立刻上了船。第三节说，那夜他们什么也没抓到，脱离神的旨意，生命一无所有。你必须知道这一点，否则你会在路上发现这个教训。脱离神的旨意，生命一无所有，充满辛劳。圣经说他们整夜辛劳，却一无所获。你看，在这生命中一无所获是多么容易啊！此刻，数百万人一无所有，他们如此空虚，如此贫乏，生命的丰盛无法在他们身上显现，所以他们整夜辛劳，却什么也没抓到。经文说，当早晨来到时，感谢神，每一个夜晚之后都有早晨，感谢神，黑暗必须消散，光明必须到来。早晨，耶稣站在海边，但门徒不知道那是耶稣，这意味着他离他们有一段距离，他们无法清楚辨认他的身份。然后耶稣对他们喊道，或许双手拢在嘴边，说，孩子们，你们有鱼吗？他指的是彼得常捕的那种鱼， 他说，你们有鱼吗？他们回答，没有。他对他们说，那为什么不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呢？他们在想，那是哪一边？他们整夜已经在两边都试过了，船的前后左右四面，整夜一无所获。现在一个陌生人非常平静地说，把网撒在右边。他们本可以喊回去说，你是渔夫吗？他可能会说，不是。他们会说，那你懂什么？我们从小就在这片水域捕鱼，我们整夜都在努力抓鱼，这里没有鱼，我们抓不到。他们本可以为此争吵，有些人就是这样对待耶稣的，他们只会与他争吵，告诉他为什么他不能做某些事，诸如此类。但他说，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你们就会找到。于是他们撒网，现在他们因为鱼太多，无法把网拉上来，因为鱼的数量太多了。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与自然相关的戏剧性神迹，主能命令这片湖里的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个点，快过来，到那艘船旁。尽管这些鱼整夜都在躲避，难以捕捉，他说，现在是时候了，你们过去那里。他召来成群的鱼，我是说，他们的船满的要沉了，鱼多得不得了，耶稣命令他们过来，他命令他们过来。当他们抓到这些鱼时，他们离岸边更近了一些。约翰说，你知道，那是耶稣在那边。老彼得忙着捕鱼，他没穿外套，圣经说他赤身工作，没有穿衣服。他披上渔夫的外套。我想让你注意，三年半的时间，他一直与耶稣在一起，他怎么会有那件外套呢？啊，你看，如果你准备退后，如果你准备倒退，你总能找到一件旧外套。你明白吗？你总能找到一件旧外套。所以他找到了那件旧渔夫外套，那晚他穿着它披在身上。他兴奋地跳进海里，游过去，俯伏在耶稣脚前。耶稣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，这是另一个自然神迹。他在一堆他提供的火上有他提供的鱼和面包，他说，来吃饭吧。他没有用他们的神迹，他用他自己的神迹喂饱他们。我想那是这些渔夫吃过的最美味的鱼，也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。他说，现在来吃饭吧。在他行了这个自然神迹之后，他从自然转向灵性。他透过烤鱼的鱼镜直直地看着彼得的眼睛。他知道彼得带那些人走错了路，你总能认出这类人。所以他没有跟约翰说话，他对彼得说，彼得，你爱我胜过这些鱼吗？这是一句尖锐的话，他一生都在捕鱼，这是一句刺耳的评论。彼得说，是的，我爱你。然后耶稣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喂养我的羊呢？从鱼到羊可差远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接着耶稣眯起眼睛，靠得更近一点，说，彼得，你爱我胜过这些吗？这些代表什么？那些鱼代表很多钱，一船鱼意味着很多钱，他们的口袋都会装满现金，你明白吗？你看，所以你爱我胜过金钱吗？你爱我胜过成功吗？你爱我胜过繁荣吗？彼得说，哦，主，是的，我爱你。他说，喂养我的羊。然后第三次，他靠得更近，靠近彼得的鼻子，说，彼得，你爱我不胜过这些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他的自我意志崩溃了。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然后他说，喂养我的羊羔。他从羊改成了羊羔，说，那就喂养我的羊羔，证明给我看，向我展示，不要回去捕鱼赚钱。你看我如何供应，你整夜辛苦也未必能得到这么多。事实上你什么也没得到，我找到你使你一文不名。但看看我能带来的繁荣，我是神迹之人，我在自然上有神迹，我在人身上有神迹，无论你看哪里，我都能行神迹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位神迹救主。现在看着我的朋友，你需要一个神迹，你可能需要一个自然界的神迹，你可能需要家庭的神迹，那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你需要进入属灵的领域，说，主啊，我希望事情是这样。你看，神仍然能在自然界中行神迹，在这个地球的世界中行神迹，为了在灵性上引导你。从那一刻直到他死去， 彼得是神的人，神的仆人。在几天后的五旬节那天，那个人宣讲了一篇布道，2000年来回荡在全世界。你仍然能听到那些话语在回响，当他向人们说话，祝福人们。甚至《使徒行传》2:17也是他话语的一部分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肉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。所以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五旬节那天神所拣选的人，他不再是渔夫，不再试图赚一船的钱，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迹之人的人。那位神迹之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主现在正看着你说，我是你问题的神，我是你悲伤的神，我是你失败的神。你现在不愿意仰望他得救吗？你现在不愿意仰望他，让他给你一船的祝福吗？从空船到满船，让神充满你的船。他能做到，他在等着这样做。